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典。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不会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搞二选一。中国反腐运动深入到了新疆。在欧洲，希腊左翼联盟党赢得了选举。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有更多的，包括政治改革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是中国学者提出的观点，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总统奥巴马的行程。奥巴马开始对印度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作为贵宾，他参观了数千人举行的壮观的阅兵式。降雨天气没有影响奥巴马此行的激动情绪。奥巴马是第一位出席印度独立日庆典的美国总统。印度在共和日庆祝作为独立国家的第一部宪法于1950年1月26号正式生效。星期天是奥巴马对印度3天访问的第一天，他与印度总理莫迪一同度过了这一天，还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奥巴马和莫迪宣布，双方在两国长期处于僵局的核协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2008年，美国和印度签署一项向印度提供民用核技术的协议，但是一直未能实施，因为印度一项法律规定，一旦出现事故，建设和提供设备的公司要承担责任。美印双方星期天达成协议，成立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保险联营，这样就不用强迫印度改变相关的法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在印度访问，对此分析人士说，奥巴马的出访不但对美印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印两国也通过强化彼此的关系，各自对中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相对于中国崛起引起区域国家的不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龙2013年曾表示，美国不仅接受印度的崛起，更热忱地支持这个崛起。美国对印度崛起与对中国的态度不同，就是因为华盛顿考虑到印度对抗衡中国的作用。马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美印关系与中国》评论中说，美印两国各自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与竞争，也有各自潜在的冲突，这自然也影响到他们与中国交往接触的模式，彼此在对方的中国战略中看到自己的角色，也通过彼此的关系对中国发出信号，双方都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理查德·范登也持相同看法。范登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奥巴马的访问进一步强化美印关系，两国各自对中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范登说，
For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er ties to India signal that America's
对美国而言，美印强化关系对中国发出的信号是美国保证在亚洲长期存在。对印度来说，与美国强化关系告诉中国，不要看清印度在区域及区域外的事物所能扮演的角色。
范登说，美印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无论是确保亚洲权力平衡、扩大经济与全球商业领域，还是反恐怖主义、扩展能源资源及保障人权等。在莫迪上任后，积极展现印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的意愿，美印战略合作的范围更大。不过， 奥巴马此行可能很快会听到的还有关于美印关系的转变如何影响到中国在地区作为的问题。樊登说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view China's rise somewhat similarly.
印度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多少类似，他们寻求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深化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不过他们也要通过与彼此和其他区域国家建立安全关系，以寻求最大程度的避险。
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才发表过国情咨文后，周末即对外出访，而印度总理莫迪几个月前才访问过华盛顿。一些舆论批评奥巴马以参加印度共和日庆典为主的访问并没有必要性。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专家坦维马丹说，共和日庆典的主宾是印度政府所能给予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最高荣耀。过去印度历任政府对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极为敏感，不愿被视为立场过于亲美，也从未邀请过任何美国总统担任过印度共和日的主宾，因此奥巴马的访问将使他成为第一个受邀为印度共和日主宾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任内两度访问过印度的美国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印度访问，一位美国高层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积极寻求与印度的经贸合作，目的并不在于对抗中国。美国希望通过扩展美印以及美中贸易关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消除贸易障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和商务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最近访问了中国和印度，和当地的企业领袖见面，还访问了宝莱坞。他表示，强化经贸交流有助于推动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次访问印度是2015年首次对外出访。印度总理莫迪在当选之后，曾经在去年9月底访问美国。当时美印发表共同声明，在经贸合作上，双方同意建立美印投资倡议，并且继续美印商务对话。里夫金驻青告诉美国之音，经贸归经贸，美国并不是要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从中选一。他说，
我认为这两者没有理由是对立关系。我们对目前世界的头号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增加投资活动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目标。美中双边投资贸易协定进行了18轮，这个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其中的兴趣。美中双方在积极接触，我想双方都对找到出路抱有希望。我们和印度的双边投资协定也类似，能在印度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印度实现莫迪总理对经济增长的伟大愿景，这些目标本身就很重要。这不是印度与中国的对立，也不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对立，这是商贸，是美国为推进经济活动并在美国创造就业，与我们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友增加接触。
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主要对外出口市场，美国除了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积极与中国商讨双边投资协定。目前美中就此已经进行了18回合谈判。李富金驻青说，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计，如果中国人消费美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的速率达到邻国日本消费者那样的水平，美国对华出口每年可增长高达7000亿美元，这就可以把我们3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扭转成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在美国创造将近300万个新就业机会。
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美国和印度拥有许多共通点，在多边安全上也拥有共同利益。美国政府认为，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在亚洲的发言权不容忽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再看看中国方面消息，中国国营媒体表示，去年中国新疆地区大批官员接受腐败调查， 深入展开打击运动，正值政府所称暴恐袭击事件急剧上升之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新疆政府新闻网站天山网报道，至少54名县级官员去年接受调查，他们所涉及的社会案件近700件。调查的目标是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和田市市长阿迪利·努尔买买提，一家大型国企的第一把手，以及新疆警察学院的前副院长李彦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说，32名官员最近因受贿以及与管理地区卖家朝圣问题违规而被撤职。新疆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每年前往麦加朝圣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排队等候多年。被控卷入受贿阴谋当中的有新疆司法厅的前党委书记王新忠。詹姆斯·雷伯德是澳大利亚的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他认为新疆的情况符合中国其他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规律。
I think it sort of fits a sort of pattern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where Xi is going after.
习近平不放过那些通常被认为腐败或者思想路线松懈的党内干部，而且我认为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而言，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场运动是为了清洗那些被视为潜在的不坚定分子。如何妥善治理资源问题，民族多元化的新疆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新疆是中国通往南亚和中亚邻国的门户，中国目前正在通过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增进与这些西部地区邻国的关系，它也是中国宣扬其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点所在。但是这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接壤的地区也被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学者巴里·沙伯里说，这使得追究新疆公安人员的责任更加困难，因为那将影响中共的维稳努力。
I think it's quite possible, for exampl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To touch people, who are.
我认为很有可能，比如说，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可以对公安等各安全部门的人员进行处置。而考虑到当地的安全局面和民众所起的作用，在新疆这样做则比较困难。在过去的一年里，新疆的暴力事件骤增。在至少2起重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数十名官员因没有能够制止暴力而受到公开的批评，其中一些人被撤职。澳大利亚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雷伯德说，官员遭到训斥不足为奇，因为长期以来维稳能力一直是评估官员业绩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公开方式进行惩罚还是令人吃惊的。
In the past, that was kind of a party issue that was handled in the back room, and you know, someone got a good score or a bad score, and you know, maybe got a slap in the wrist or you know.
过去那只是党内的问题，是处理内部的问题。有些人被表彰，有些受到处分，有些人可能受到不疼不痒的批评，有些可能被撤职。但是这样公开处理，我想恐怕是中共希望让外界看到他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是严厉的。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问题是反腐运动在新疆能够触及到多高级别的官员。很多中文媒体都在猜测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命运。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张春贤与中国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官员周永康之间的关系。去年12月初，周永康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受贿罪被逮捕，后被开除党籍，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利说，张春贤到新疆任职之后，他被普遍认为比其前任更为灵活，思想更为开放，人们希望他能够在缓和暴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Whether he has connections with Zhou Yongkang, whether that will be pursued, probably doesn't make a huge amount of difference.
他是否与周永康有联系以及是否会追查这种关系可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与周永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他与北京的高层领导人的历史渊源如何，他可能都难逃此劫。澳大利亚学者雷伯德说，虽然新疆暴力事件不断，虽然围绕张春贤与周永康的关系，有关他被免职的传闻不断，但是他仍然在职。尽管如此，雷伯德说，他仍然可以被罢免，甚至被起诉。
If you look 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 think he's been quite calculated in the way he's proceeded about who gets taken down.
如果你观察一下反腐运动，我认为习近平对如何推动这场运动进行过仔细的推敲。比如，首先拿谁开刀？反腐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方式进行，也许张春贤的命运已定，就等到最后那一刀了。然而张春贤看来并不准备束手就擒，他最近谈到新疆反腐运动的时候表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和反腐运动。他说，新疆的官员一年来坚决支持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张春贤要求党员要肩负起责任，坚定地维护党的纯洁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为您报告几则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尼日利亚军队与博科圣地作战。克里星期天抵达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在他发表以上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尼日利亚军队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郊区击退了博科圣地的进攻。克里和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中领先的两位候选人举行了会晤，一位是现任总统乔纳森，另一位是主要反对党候选人穆罕默杜·布哈里。尼日利亚大选定于2月14号举行。克里国务卿说，和平举行可信的、透明的和负责任的选举是绝对重要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遭到一个声称支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团伙的入侵，马航的网页被更换，先是出现404飞机未找到以及哈里发网络入侵等字样，并配有马航空中客车 A380 客机的照片。此外，马航网页还出现伊斯兰国将获胜等字样。随后马航主页被换成黑色背景，画面是一只戴帽子的蜥蜴。有关伊斯兰国字样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蜥蜴小组、哈里发官方网络，还有该组织的推特链接。马航发表声明，证实了遭到网络入侵的消息，但表示这只是短暂的问题，没有妨碍乘客订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议程的时候，各国商界领袖、政要及学者在论坛上纵论全球经济和发展之际，几位不同背景的宗教领袖、学者和政治人物坐在一起，探讨了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宗教是否已经成为冲突的借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拉比、大主教、伊斯兰学者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之间有何共同语言？其实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不少谈资。星期四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天的议程中，几位不同宗教背景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讨论，对于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如何看待极端主义、暴力和言论自由，发表各自看法。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
极端主义并非新生事物，20世纪极端主义曾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过，那两种意识形态都是极其反宗教的，宗教本身并非造成冲突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基于曲解宗教的意识形态。
来自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哈扎姆·尤素夫·汉森对于布莱尔将激进伊斯兰称之为曲解表示赞同。 他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是一个能够容纳其他宗教与之和平共处的独特的宗教运动。美国犹太人协会宗教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犹太拉比大卫·罗森说，宗教被扭曲，被用来操控他人之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
当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很自然很迫切地转向宗教。
谈起不久之前在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几位讨论者对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发表了看法。哈姆扎·尤素福说，你可以谴责或者批评宗教，但不应该嘲弄或者不敬他人。他说，当你嘲弄他人所珍视的圣贤时，很容易引发激进主义。来自南非的大主教塔伯·塞西尔·马克古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查理意味着什么？我不是查理又意味着什么？他敦促政治人物超越这些流行词汇，不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激进主义。马克古巴说，在法国尤因如此。他说，自由博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就能超越暴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短讯。立场激进的希腊左翼联盟党及该党40岁的领袖齐普拉斯在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中大胜，他誓言结束几年来的紧缩政策，但选举结果很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及国际借贷者发生冲突。几乎立即就能感受到希腊左翼政党获胜的反响，亚洲股市周一走低，而欧元跌至11年来的最低点，这反映出人们担心欧元区可能会解体。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暴风雪警告，东北地区许多大城市预计星期一和星期二将受到大雪和强风的影响。从纽约到波士顿并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东部地区的许多城镇都将会出现超过60厘米的降雪量。哥伦比亚小姐波利娜·维加荣获环球小姐称号，她在迈阿密星期天晚上举行的选美大赛中胜出，共有88位佳丽参加了本次大赛。维加在波哥大大学主修企业管理专业，她是自1958年以来首位夺得环球小姐桂冠的哥伦比亚姑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目光转向朝鲜半岛。韩国的商界领袖呼吁韩国总统朴槿惠放松与朝鲜的贸易限制。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来报道说，这个商业团体表示，扩大贸易与投资不仅仅对商业有好处，也将为该地区带来长期的和平与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这个名为朝韩经济合作紧急应对委员会声称，他们代表着韩国140多个曾经与朝鲜进行贸易或者在朝鲜境内运营的企业，现在他们每周都在首尔街头示威。2010年，在据称一艘北韩潜水艇击沉了一艘南韩军舰之后，首尔切断了与朝鲜的许多经济往来，那次事件造成46名韩国水兵死亡。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柳东浩说，2010年设置的贸易限制并没有给朝鲜带来损失。
韩国多年来在朝鲜苦心经营的管理权和垄断地位都被交给了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韩国的企业被彻底击垮了。
韩国仍然允许企业在朝鲜的开城工业区运营，在这些工厂里的55000名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在7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这比韩国的最低工资低得多。然而这些工资都要交给朝鲜政府，而不是直接发给工人。韩国还在2008年停止了前往金刚山度假村地区的旅游项目，在那之前朝鲜军人打死了一名游客。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他的保守派盟友坚持平壤必须改正过去的敌意以及违反核协议的做法，之后才会取消贸易禁令。 但是他在今年表示，现在到了双方重新就和平统一进行对话的时候了。
我的立场是，为了缓解分离带来的痛苦，实现和平统一，我愿意与任何人进行对话。
韩国国民大会代表、反对派新政民主联盟的洪义表说，扩大贸易与商业合作对于统一进程至关重要。
对于
像中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和平、交流与合作的过程。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无法谈统一。
但是由于平壤过去不遵守其结束核项目而换取援助的承诺，很多韩国人对于恢复贸易关系能够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仍然持怀疑态度。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星期三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几个珊瑚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他们担心中国的行动可能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外长伊万加西亚说，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的填海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2002年与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一贯主张在这一地区实施法治和国际法，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的问题。为此我们一再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填海活动不是朝着推动我们共同利益的积极发展。
加西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结束时讲这番话的。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迪诺也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这不利于寻求解决争端的努力，无法让人理解为是自我克制的行为。马尼拉和华盛顿是这一地区两个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会议上，美国和菲律宾两个官员讨论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争端，认为中菲两国的争议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的填海工程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各生所国的持续关注，也不仅仅是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切，而是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关切，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坦率地说，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航海和航道自由以及信奉海上合法通商不受阻碍的国家的关切。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这一地区被认为富含矿物、石油和天然气。除中国之外，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这一地区也有主权声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进一步来关注中国。一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法治和政治民主则是发展的前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府不限制自身权力，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难以持续，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张维迎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加图研究中心发布他的著作《市场的逻辑》的英文版时发表上述评论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或政府的调控，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措施。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其根源还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张维迎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政治改革。
For political reform, I think first we need build up rule of law society.
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法治社会，没有法治，企业家就会缺乏信心，尤其是他们创新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未来的稳定就非常重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就非常重要。 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没有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For the long run, I think we cannot have real market economy without political democracy.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多勒也认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你要深入发展，当你要越来越依赖产品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公民自由权利作为基础，就很难实现。
多乐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停滞，中国新的领导团体也没有很快地推进经济改革。不过张维迎说，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感到乐观。他认为人们要有耐心，这样改革的步伐才能稳健。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仍然会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再看看其他方面，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取舍。奥巴马政府从上任开始重拳打击国家安全信息泄密的问题，司法部此间因泄密罪而控告的案例比以往各界政府的总和还要多。上个星期，即将卸任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宣布修改检察官指南，清除了在传唤记者方面的漏洞。检控当局想要强迫记者交代消息来源，变得更加困难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达约七年之久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里森揭露中情局丑闻一案，上周一有了结果。记者李森将不会再被要求出庭作证，指认他的线人。随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于周三宣布，将修改司法部指南中针对新闻媒体的内容，为记者提供更多保护。李森曾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他2006年出版的《战争状态》一书中，披露了很多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例如中情局在战前已获知伊拉克没有核武器的事实，以及中情局在伊朗的失败行动等。这些敏感信息之后为李森招来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法院传票，让他公开书中内容的信息来源，但是李森拒不出庭，坚守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保密协议。此案在美国引起了大家对于国家安全以及新闻自由的热议。2014年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干预此案的态度让人们不禁为李森捏把汗，他是否会因为拒绝透露信息，面对藐视法庭的指控而被捕入狱？现在《纽约时报》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李森从这个中情局泄密案中解脱出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大卫·波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李森没有被强迫出庭指证，但是在法律上，此案作为先例，以后还会让记者们烦恼。上周三，当霍尔德宣布修改指南时，他说，修改后的指南会在职责为保护美国人民的执法机关和保证信息自由流通的新闻媒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霍尔德与新闻行业的代表们不断商讨，最终得出新的方针。如果案件调查人员想要从使用机密文件和秘密信息来源的记者那获得信息，那么他们需要司法部长的批准。在旧的司法部指南中，需有部长亲批的那项政策适用于普通的新闻采访。何谓普通，难以界定，不免留下了一个漏洞。而修改后，这一政策将适用于所有的新闻采访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和他们的线人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史蒂夫·阿夫特古德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政府保密项目的主管，他认为霍尔德此举赋予了新闻媒体更多的自由，而将重点转向惩罚那些没有得到允许私自泄密的人。法律专家波森则说，
霍尔德这么做一方面证明他对于新闻界的担忧是敏感的， 另一方面也阻止了这类法案的及时通过。
他分析称，若是霍尔德没有做出改变，记者和倡议人士反而会更加努力去促成新闻记者保障法的通过。美国已有49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出台了保护新闻记者的信息来源的条例，但是尚未通过这方面的联邦法案。即便是在这些现有的各州条例中，国家安全机密仍是一个特例。如何平衡政府保留机密的需要和记者披露新闻故事的渴望，是一个无法立刻得出答案的复杂话题。波森告诉记者，美国的法律从书面上来看是非常严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包括1917年间谍法在内的法案，从未真正因为发布机密信息而追究新闻记者。阿夫特古德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两方面都需要一些自我克制。如果媒体对于敏感信息的发布稍加限制，政府也减少其执法机关对记者和线人的追击，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容易掌控。很多专家都批评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对于政府泄密官员的打压十分严厉，影响了新闻自由。阿夫特古德却对美国之音表达了另一方面的看法，他说，
In the real world, the motives of many journalists are not totally pure.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记者的动机是不单纯的，除了新闻价值和告知公众以外，也有例如争得独家、挫败竞争对手或者披露好故事这些出发点，这些不一定是决定题材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确动机，而这使事情都复杂化了。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记者甚至外国记者在中国以泄密等罪名受到政府骚扰或逮捕的情况，阿夫特古德认为，任何政府都应该认识到新闻媒体的质疑为政府带来的更多是好处。他说，
When the press is independent, the people can have confidence.
当媒体是独立存在的时候，人们就有信心，错误和犯罪都会被报道出来，即使有时候这让政府难堪。当媒体受到政府管控，人们可能会持有怀疑和嘲讽的态度，因为他们会怀疑他们被隐瞒了什么事情。
去年八月，《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里森尚且无法预测自己之后的命运会是如何，但因为他一直以来冒着自身自由的风险，对保护线人的大胆坚持，他获得了美国报业工会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把目光转向中国，数百名牧民星期一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举行抗议，要求解决土地被侵占的问题。这些来自斯旺子旗、苏尼特右旗、乌拉特中旗和伊林浩特市的大约300名牧民抗议放牧草场被征用于军事基地的建设，但补偿款迟迟未发。这些牧民曾于1月11日前往北京请愿，两个星期内走访了中央军委和中纪委等8个部门，但均遭冷遇和推脱。斯旺子旗政府后来出面承诺，如果牧民回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上访，就将解决这些牧民的诉求。但牧民星期一到内蒙古农牧厅上访时，再次受到冷遇。政府2009年在斯旺子旗和苏尼特拉右旗征用了1066平方公里，用于建设军事基地。涉及搬迁的牧民有823户，补偿款应当为18亿元人民币，但牧民实际拿到的补偿与官方承诺的有很大的出入。牧民多次到各级政府上访无果，甚至遭到了粗暴的对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知名维权活动人士刘莎莎和她的丈夫香港保钓人士杨匡目前人在柬埔寨。此前一天呢，刘莎莎因为偷渡到越南与丈夫团聚被越方发现并被拘押。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知音记者陆洋的报道。
杨匡1月22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向越南方面缴付了400万越南盾，大约合187美元之后，被越方遣送到柬埔寨。杨匡是香港居民，他是知名的保钓人士，担任过保钓船的船长。杨匡还长期帮助民运人士，参与社会运动和民众集会。2011年，因到广州声援中国内地茉莉花革命集会，被当地公安机关关押并没收回乡证。2013年3月，杨匡跟刘莎莎等人到北京探望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北京警方驱逐出境，并且再次被没收回乡证5年。刘莎莎长期参与中国的维权行动，关注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关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多名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刘霞因此多次被失踪关押，并被禁止出境。刚刚在柬埔寨当地办好移动电话拿到机号的杨匡1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夫妻现在是合法留住柬埔寨，他们在柬国的这段时间首先让刘莎莎休养好身心，然后会考虑下一步的打算。杨匡最担心的是妻子的身体，他说
莎莎本来她身体啊，甚至是心理上面这长时间的一个斗争生活里面，心理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压抑，很变成某程度上面很容易染上不同的病啊，心理上面的病啊，还有呢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把很多东西消化，就是每天都要接触，突然有人踢门，他自己真的怕晚上突然有人经过外面，他都担心外面那个人是不是来敲门，是不是来看我住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我能够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宁愿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杨匡建议妻子刘莎莎在国外住一段时间，慢慢忘掉恐惧，而且他认为刘莎莎一旦回国必定会坐牢，但是杨匡又不愿意强迫妻子，而是希望给他时间让他自己考虑，毕竟做出远走他国的决定需要权衡取舍。杨匡说他非常理解妻子，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主维权人士被抓的很多。杨匡透露，当时陈光诚去美国时，刘莎莎就表示过，陈光诚应该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而不是到别的地方自由。刘莎莎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在国内做斗争尽管艰苦，但是她不惧怕艰苦，她称自己是英雄。刘莎莎也多次跟杨匡表示要回到中国去，但是她说，作为一对患难的恩爱夫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对方吃苦。刘莎莎说，
我们俩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一对爱人呢，他都不愿意对方吃苦，都说我可以进去打进去拼，我可以进去跟英国共产党拼，但是我不愿意让对方吃苦。我在越南的时候曾经说过多次我要回去，那个我不想出去避难，我要回去。但是杨匡就说，那行你回去吧，我也跟着回去。我一想我不能再让他回去，他已经吃了那个8个月的苦了，我不能再让他回去。结果就这么犹豫下来了，他如果不用这种方法的话，他是拦不住我的。
2013年12月，杨匡偷偷回到河南看望流产的妻子。12月底，在深圳被公安刑事拘留。2014年5月，深圳警方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杨匡入狱8个月。受到越南当局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杨匡和刘莎莎认为，可能是因为网友和媒体的关注，越南当局感到了压力。据刘莎莎推特，尽管她持有合法的护照和合法签证，但是她只能在柬埔寨停留到2月10号，目前她还没有拿到其他国家的签证。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刚刚收到的消息。俄罗斯官员在莫斯科与叙利亚代表团举行会谈，以推动重启实质性和平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持续了近4年的内战。有关官员说，星期一开始的4天会谈的目的是为新一轮和谈创造条件。去年冲突各方曾在日内瓦举行了2轮联合国促成会谈，但成效甚微。西方支持的主要反对派抵制会谈，如何推动反政府各派达成一致的途径也不得而知，因此人们对莫斯科会晤的期望不高。星期一发行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采访，阿萨德说，所有战争都最终都是政治解决， 但参加讨论的必须是真正的叙利亚反对派，而不是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或西方国家控制的傀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查理周刊因为讽刺穆斯林的漫画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在后随后一期当中又刊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各新闻机构对此呢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转载了这幅漫画，有的谨慎的回避。新闻机构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从业标准呢？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下面报道中讨论这个话题。
2015年1月7日，恐怖分子袭击了巴黎的查理周刊编辑部，开枪打死10名记者。在这之前，这家周刊因为多次使用嘲讽的方式刊登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引起极端派穆斯林的强烈不满。枪击事件后，查理周刊1月14日继续刊登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漫画上的他手持我是查理的纸张，眼角落下伤心的眼泪。面对这个局面，世界各大新闻机构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台、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决定转载或播出查理周刊的封面，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但是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以及美国之音等机构则决定不予转载或播出。这两种处理方式反映出，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包括新闻界和法律界，在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是否应该顾及社会效应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维也纳的国际法和全球政治学教授阿尼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态度。他指出，记者在转载查理周刊的漫画时，必须认识到这些漫画会引起某些信仰的人极度不安。
The freedom as a right is not something absolute. Media at certain point becomes a public service.
自由作为一项权利不是绝对的。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角色，因此他要认识到，面对非常情绪化的舆论，他出版的任何东西和画的任何漫画都会对公共情绪产生影响。
环球邮报的联合创办人查尔斯·塞诺特则表示，虽然他本人不喜欢转载先知穆罕默德漫画的媒体处理方式，但是他坚决维护公民个人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
To be murdered for it, to be targeted for assassination, to be called out by name from a newsroom.
记者因为表达自己的言论就遭到杀害，成为被暗杀的目标，并且在编辑社被逐一点名枪杀。这对记者乃至所有关心并相信言论自由是民主基石的人们来说，都敲响了警钟。
设在加拿大的法律和民主中心的执行主任托比·曼德尔律师介绍说，目前有两个联合国文件可以用来指导国际间言论和出版自由，一个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另一个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前者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其中有些内容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后者只对160多个签署国有法律约束力。这两个文件都保护人们自由主张及发表意见和通过任何媒介以及不分国界自由寻求、接受以及传播消息和思想的权利。曼德尔进一步指出，国际法保护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冒犯性的言论，因此新闻机构转载先知穆罕默德的图像是完全合法的。
If you publish an image which is incitement of 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that could
假如你刊登煽动针对穆斯林的暴力的漫画，这有可能不受国际法的保护。但是，单单因为穆斯林、基督徒或者其他任何群体认为某些漫画具有冒犯性，这不足以成为禁止刊登这些漫画的理由。
不过曼德尔律师也说，尽管有些言论或漫画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新闻机构仍然有权根据各自的编辑政策决定是否要予刊载。
And of course, it's up to each individual media outlet, be it a newspaper or a broadcaster.
包括报纸或广播在内的各家媒体有权自行决定其编辑的政策。他们可能会以这类漫画对某些群体构成了侮辱为由而决定不予刊载。
有些专家指出，虽然出版自由给予新闻机构刊登某一言论或图像的自由，但它同时必须面对有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另外一些专家则指出，如果因为惧怕冒犯某一宗教信仰，或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性而在报道中过于谨慎，则有可能使新闻机构失去了它应有的报道锐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月17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赵紫阳是在6.4事件后被罢黜的官员，由于他的骨灰至今仍未下葬，因此中国各地民众纷纷前往赵紫阳的故居祭奠。尽管当局的警戒比往年呢有所放松，但中国官方在是否重新评价赵紫阳的问题上仍然采取沉默的态度。许多民众期待中共为赵紫阳翻案，可是如果这样做，就会涉及到重新评价和解决六四的运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中的报道。
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忌日，数百名民众自发前往赵紫阳在北京的故居进行祭奠。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这两位90多岁的老人也先后在赵紫阳的书房鞠躬致意。不过像知名维权人士胡佳这样的异议人士还是被软禁在家，不许他们前去参加这一纪念活动。赵紫阳由于在六四事件中同情学生运动而遭到中共当局的罢免。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对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态度。该社评称，中国官方2005年以后像那之前的很长时间一样一直避免谈论赵，这种沉默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态度。目前中共当局在对赵紫阳的宣传口径方面显示出混乱的局面，例如在新浪微博输入赵紫阳的名字无法搜索到任何结果，而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网站却可以搜索到赵紫阳的条目，不过在这个条目里面只收藏了一张赵紫阳的照片。在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华国锋、胡耀邦等敏感人物多次亮相，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剧第39集播放到中共第11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情景时，主席台上短暂地出现了一位既没有标出姓名身份也没有台词的人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能认出此人就是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10年前赵紫阳去世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率子女给赵紫阳献了花圈。有鉴于此，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齐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还抱有希望，希望习近平能够想到他的父亲母亲，想到他的母亲曾经在10年前的那一天那样做了，要为赵紫阳翻案。可以说这是全中国人的呼声，这是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没有对赵紫阳的重新评价，也包括对六四的重新评价，中国就没有正义。今年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国官方已宣布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被认为是一条线上的人，因此对胡耀邦的纪念引发人们对中共是否会重新评价赵紫阳的热议。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支持习近平的网民小明初醒说，希望习总能大刀阔斧公正客观地公布历史真相，不要维护贪官污吏，更不要为毛贼，不要为过去领导者的错误失误去遮掩和买单。网民家中鱼郎说，习大大绝不会沉默，他只是等待时机和当事人过世而已。环球时报希望不改变对赵紫阳的评价，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今年大力度纪念胡耀邦，那么习大大重新评价六四，为赵紫阳平反的日子就不会太远。然而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则认为，中共官方厚胡薄赵的根本原因在于牵扯到对六四的重新评价，而六四镇压是维持一党天下的基石，动摇不得。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指出， 霍耀邦下台是六四事件的原因，邓小平始料不及，赵子阳下台是六四事件的结果，由邓小平一手铸成。如果当权者还没有准备好重平六四，还继续高举邓小平旗帜，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们把重平赵子阳提上议事日程。赵子阳的子女制作了一个卡片来纪念父亲逝世十周年，他们选用根据赵子阳的口述整理出来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最后一段话作为卡片的内容，我们就用它来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中国时间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与印度的贸易和广泛的经济关系得到长足发展，美印贸易增长了5倍，双边直接投资接近350亿美元，支持了美印两国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克里国务卿在印度的活力古吉拉特邦峰会上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而且行动要更快。克里说，我们赞同莫迪总理提出的目标，这就是未来将美印双边贸易额增加5倍。我们希望扩展贸易关系，改变两国企业对话的方式，以便将这种多层面的关系提升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新的高度。去年当选后，莫迪总理立即确定了印度政府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改善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国内制造业基地，提升能源安全，增加外国投资，扩大印度在周边地区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作用。为此，莫迪总理采取了一些切实的措施，改善印度和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环境，包括放宽对保险、防务和医疗设备领域投资的限制，宣布进行土地改革，清除繁文缛节，以商品和服务税取代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间接税。美国和印度还在就有助于解决印度一些紧迫问题的协议进行磋商，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核能发电、提升水质 和增加农村地区电力供应等等。克里国务卿说，我相信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就能够推动建立一个新时代，让亿万印度人民、亚洲各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共享安全。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除极端贫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